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继续灵修诗篇119篇，这样是我们的第二次灵修。我们第一次提到了律法的奇妙，我们说是律法之妙。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围绕着律法的宽广来这个有深入的默想，求神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诗人在119篇96节抒情感叹说呀，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宣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万事尽都美好和宽广，但是呢，看神的命令却极其有限干瘪，很多时候看不出味道，也看不出亮光，也缺少感动。所以如果让你和我来写神的律法到底多么美好啊，神的话到底多么美好啊，我们也许真的就像我上一次说的，最多写8句，而不像人家诗人能够写176句。他为什么是176句呢？因为呢，这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就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然后呢，它这个每个字母呢，作为这个开头，这个同样的开头啊，就写了8句。那为什么是8句呢？每一个字母为什么要写8句？就同样的字母开头，然后呢要写8句，为什么呢？因为八呀，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敬拜神学老师，他用了很多的时间，曾经带着我们查考整个旧约中第8日，就被称为最大之日，又称为特殊之日，又称为更新之日，就是它代表着一个新的起点，代表着一种更替和更新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这个在原来的那个7天之后的这个第8天，也就是变成了7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的，也是有神刻意的安排，因为它带有这个代替更新的含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1周的第7天来守安息日，但是呢，到了新约就变成了1周的第1天，其实也就是成了第8天来守安息日啊。所以诗人呢特别使用这个八来这个写这个循环往复又交替更新的来写律法的这个奇妙和宽广。所以呢，他就成为犹太的儿童在学字母的时候就可以来学到神的律法之妙。那么诗人他为什么对律法有这么深的感情？我们说有3个原因。第一，因为这一位诗人是受基督的灵感动，他指向基督，其实就是基督爱律法，因此他真正的对神有昼夜默想，对神的律法也有昼夜默想，他愿意遵行，他从心里往外的遵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在这里这个当诗人提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也特别有一种跟神的那种密切关联，就说诗人并不只是认为说律法呢就是这个外在的规条，他乃是把律法看成是神的一个特殊启示的恩典，也是神的普遍启示的恩典。所以呢，他从来源上就特别怀着深深感恩，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他对律法呢，它的来源有这样一个特别深入的认识。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诗人心目中的律法，它的定义非常的广泛。我们上一讲已经讲到，诗人他讲律法是那么的宽广，从这个道德律到民事律、礼仪律啊，再到这个摩西五经，再到整个神的话。其实呢，我们从诗篇119篇啊，也能看到说，这里讲到的神的律法、神的光照、神的启示、神的恩待，甚至不单单是指特殊启示，也是指神的永恒之律，也是指神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公义之像，就是那个公义的那个相片。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对这个律法的这个光照和启示是普遍的，甚至连不信主的人，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是活在这个规律之中，也是活在神的神圣约定之中。他的内心深处也仍然有神给的公义之相，那这一切也都对应着上帝那样的永恒之律。所以对律法这样一个整全的事业，使他看律法呢是这个极其宽广而看世界呢，这个有限的背后是有着无限的律法。大家想一下，你看物质再多，它总有一个头，宇宙再大总有边，但是呢，你想一想上帝所定的律，很多时候是无穷无尽，你单单就说一个数字，它就可以一直到这个无穷无尽的数字，你一直可以往上数，更何况是神的这个永恒之律。所以神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只是这个世界，乃是还有支撑这个世界的那些律例，还有那些命令，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的规则还有神的话语和神的托住、神的护理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如果带着这样一种宽广的心胸来看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一首诗最大的写作特点其实不是字母诗，乃是它每一节都提到律法。如果你仔细从第一节读到176节，你可以仔细去看，就是每一节里边它用各种名词，我们前面提到是8个名词啊，在原文中是8个名词，那在中文和合本翻译中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用各种名词交替不断反复的来提神的律法，那每一节都在提对律法的默想和对律法的这种奇妙和宽广的那种回应。那大家想一下，这就非常惊人了，就是他反复的来描述和渲染律法的奇妙和宽广，而这样的一种律法不只是外在的规条，更是神的特殊启示的恩情，也有呢人内在的公义之相，还有呢神的永恒之律。那因此整个宇宙都包容其间。当然有的人也提到说，这个像119篇90节84节啊，先从84节看，就说似乎没提到律法这一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其实在这里很清楚啊，施行审判是根据律法，根据神的真理，根据神的标准，所以他已经在提神的律法了。然后第90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永存。91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那这2节，90到91节，有的人也说是没有提到神的律法，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在这里用到的关键词就是诚实还有呢坚定和安排。那大家还记得耶利米书33章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 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26节，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你听弟兄姊妹，耶和华明确地说，白日黑夜，天和地都是他的约定力，也都是他的永恒之律的一个体现，就是这背后啊是有神的律例约和安排，是有神的设定。那这样的设定呢，是他有他的信实，有他的诚实，而诚实呢正是一个约中的用语。同时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也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就提到说，我们献十分之一是应该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公义、怜悯、信实。所以这里的诚实跟那里的信实是一样的，所以这更是跟神的这个律例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再往后看，就是119篇的121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那这里尽管没提到律法，但是主耶稣提到更重要的公义、公平，也就是这个上帝的律例所要求的，人和人之间更应该有的公义的关系和律法的关系、民事的关系，也都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然后122节，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那请看在这里也提到作保，那更是跟民事律也跟人和人公义诚实的道德律都有密切的关联。然后第119篇132节，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在这里仿佛也没有提到律法，但是呢，主耶稣不早就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提到这个公义、怜悯、信实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啊，它不是反律法，它是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所以呢，在这里诗人借着提这个公义、怜悯、信实，也是在提上帝的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正是这一首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他诗人看整个律法是极其宽广，因为呢，它跟上帝的本性和永恒之律有关，呼应，又跟人的内在的公义之相、内在的道德律、良心的道德律有着呼应，同时呢，又跟神的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有呼应。这样的整个诗人对这个律例的看法就非常的宽广和恢宏，以至于呢，我们都可以能够来跟神一起惊呼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因为大家想一下，这么伟大宽广的神竟然肯愿意来护理启示，这本身就是何等大的恩情。所以弟兄姊妹，神给你内在的道德律，给你外在的特殊启示，又借着圣灵内住在你里面，让你明白真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以至于主耶稣常常提醒门徒说，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多少人想听还没有听到。所以我们理当珍惜啊，也理当在神的道上直奔，从而能够真心热爱神的律例典章，也看万事有限，看你的命令，神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看见119篇律法之宽广。主啊，也让我们看万事尽都有限。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 有着很多的沧海横流，有着很多暗潮涌动的时代。我们也看见新的一轮这样的大的逼迫可能要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是你，洪水泛滥，耶和华作着为王。主啊，我们向你来表白，我们毫无政治野心，我们也绝对不想着在地上建立神政国家，我们也没有想着认为宪政国家就是合你的心意，乃是我们盼着人人都看你的话极其宽广，热爱你的话，从而在你的话中得着内在的平安和喜乐，也能够看万事尽都有限。主啊，愿你使我们不要惊慌，乃是在你里面，在你的话语中得着喜乐和平安。愿你护庇我们，光照我们，也让人知道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的教会必然的站立。谢谢主。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